感谢主，我们还继续读《使徒行传》。今天我们是要读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先读到十二节，第一节先读到十二节。
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这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那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就是说到有一个生来就是一个残废人，不能走路的一个残疾人，他40多岁了，每一天都被人抬来，在殿的一个门叫美门的门口要求人周济，因为他生下来就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路，现在40多岁了，天天都是这样来要求人周济。那么那天是彼得和约翰正好要到店里面去，就从那里经过，他就问他们要钱要周济。彼得就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现在我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他就站起来就走路了，一个残疾人就走路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神迹啊，一个奇事啊。所以在当时的犹太人中间，这些人就看见这个神迹，就影响了很多人，他们就觉得彼得和约翰能够有这样的神迹，是一个生来是残疾人的行走，这一定是神的工作。所以那一天在第三章里面，彼得和约翰就向所有的犹太人做见证啊，这是上一周我们曾经说过。那么今天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见证，这个时候就有5000人，而且是男的也信主了，好不好？5000人信主了。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又有3000人啊受浸了。好，我们再看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第四十节到四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节到四十二节，
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们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
好了，本来只有一百二十个人，现在第二章就增加了三千人了。那么今天到第四章第四节，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又到约有五千了。那么五千加三千就是多少了？八千了，好不好？啊，这个八千是很大一个数字哦。这里还是说男丁，好不好？小孩这些都还没有说啊。那么这些人就在圣殿的那个廊子里面，天天是这么多人，你说这个影响就非常大了。这一大了，结果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盖人就忽然就来了。我们知道在圣殿里面能够进到殿里面去侍奉的只有祭司可以进去侍奉，因为祭司才是亚伦的后裔。旧约按照摩西律法，神就拣选了亚伦的后裔来做祭司，所以这里的祭司们就是指说亚伦的后裔，他们才能在圣殿里面侍奉。底下就是守殿官，圣殿里面还有一些人 是在圣殿里面做侍奉的，比方说他们要管理圣殿里头很多的东西，但是他们不是祭司。那么这一批人在民数记里面就告诉他我们，他们大多是利未人啊，利未人。看来这个守殿官大概就是利未人。另外有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一批什么人呢？那么圣经里是告诉我们，撒都该人这一批人，他们是当时受了罗马文化的影响，或者更早一点是希腊文化的影响，那就是他们的在信仰上就受到改变了。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二十三章。来读第八节啊，第八节。
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
好，这个当时以色列人中间，就是犹太人中间，有两批人，一批人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是守摩西律法的，他们是完全按照摩西律法来办事的，来相信的，所以他们就相信一定有神， 一定有天使。另外一种人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就说没有复活，人死了不会复活的，也没有天使，也没有鬼魂。那个鬼魂啊，原文不是鬼魂，原文是灵，没有灵。所以他们只相信一个物质的世界，不相信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因为天使是灵，圣经里告诉我们天使是灵，人也有灵，主耶稣的确复活了，所以他们就不相信这一个。这就是撒都该人这两批人。今天的《使徒行传》的第四章，这个时候撒都该人也来了，为什么缘故呢？第二节，因他们教训百姓，本作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因为他们传说主耶稣复活了，撒都该人就不相信，所以他们就来了，反对他们这样讲。另外，祭司们和守殿官，他们都是守摩西律法的，所以他们只相信摩西律法。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来了，时代就改变了。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7节到18节，十七节到十八节。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好，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以色列人的律法，这个律法是以色列的律法，也叫摩西律法，是神在旧约告诉摩西的，要以色列人要守摩西律法。所以这些守殿官和祭司，他们都是根据摩西律法，因为摩西律法是亚伦的后裔可以做祭司。那么恩典时代就不同了，主耶稣来了就是恩典时代。主耶稣没有来以前叫做律法时代。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律法时代叫做旧约，恩典时代是新约。这个我们又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我们来读第八章。我们从第七节，我们读到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八章7节到13节。
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的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希伯来书是专门写给犹太人的，是写给犹太人中原来是守摩西律法，现在信耶稣的人，是写给这批人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七节，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的。后约是什么？后约就是新约。前约是什么？前约就是旧约。所以第八节，所以主指着他的本性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新约我们都记得是主耶稣在他要被卖的那一天晚上，他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我立约的血，那个约是新约。旧约是用牛羊的血立的约，新约是用主耶稣的血立的约。所以主耶稣来了，新约就开始了。以色列人也好，所有的人也好，都不再活在旧约的里面了。那么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呢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么旧约的律法是写在纸上的，写在书上的啊，神曾经把写在石板上的。新约的律法不是写在纸上，是写在我们的心上，那就是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要把神的话指教我们，是里面的律法，不是外面的律法。所以在第九节就是，不像我那时候他们祖宗的手里，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这个是指说旧约摩西律法，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和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约，那就是旧约。因为当时他们也不恒心遵守主的约，实际上他们也守不好旧约，所以就新约就来了。十一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啊，因此今天我们的聚会也好，我们读圣经也好，就是把每一个人要带到主的面前去，要他认识主。这个不管是你刚刚信主的，也许你是一个小羊，好不好？需要喂养，也是要用主的话把你带到主的面前去。也许你信主很多年了，你的生命已经长进了，但是还没有成熟，还得有人来牧养你，好不好？还得把你带到主的面前去。所以今天 我们基督徒的聚会是为主做见证，我们的聚会按照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要把每一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个我们就读一处圣经，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8节，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好了，这是保罗说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的侍奉就是应该把每一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哪里？神的面前。引到神的面前，就是叫每一个人你要遇见神，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所以主耶稣他死了，他复活了，今天他坐在天上神的右边。不只是他坐在神的右边，主耶稣又说，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奉主的名原文不是奉，原文是在主的名里面的聚会，那么主就在你中间。因为他是复活的主，他住在你的，他在坐在天上，今天他也住在你的里面。当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啊，这个就是请我们读一读马太福音的18章。19节到20节。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好了，这个奉我的名原文不是奉我的名，原文是进入我的名里面去。今天在任何一个基督徒的团体都不应该高举人的名，高举某某神学博士的名，不高举的。我们只高举一个人的名，就是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啊，所以今天启示录告诉我们，有四个类型的教会在地上，有三个教会是高举人的名，一个就是天主教，高举教皇的名，好不好？那是最高。一个就是撒地教会，就是牧师制度的，他们要高举神学博士的名，他是某某神学博士，你只是一个神学硕士，你就不比不上博士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老底嘉教会，那就是现在的召会，也是高举一个人的名，就是李长寿。啊，所以就觉得说李长寿这个人不好，脾气不好，但是道很好，好不好？这就是一个问题了。那么现在地上只有一个教会，就是腓拉提菲教会，它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这个就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启示录3章。 第七节，读到第八节，七节到八节，启示录第三章。
你要写信给在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好，这个教会叫腓拉铁非教会，我们已经说过，腓拉铁非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他们中间都是弟兄，讲道的人也叫弟兄，各种服侍的都是弟兄，所以是弟兄相爱。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行为这两个字在原文不是行为，是工作。这个教会的侍奉，这个教会的工作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那个道原文不是道，原文是主的话，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没有弃绝主的名。只有这个教会，他一切是根据主的话，不高举任何人的名，只高举主的名，就是这个教会。所以主就给他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啊，因此我们今天那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是就是新约。哥勒西书这里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就要把每一个来和我们聚会的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哪里？引到神的面前，让他与神碰面。所以像星期五我们昨天晚上的聚会，那就有见证，昨天晚上那个林老姊妹的见证，她就是怎么样神把她改变了，她原来是喜欢赌博的，好不好？现在完全改变了，不赌了。这是神的工作，神也就祝福他。为什么能够他能够完完全全的在基督里到了主神的面前遇见神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你遇见神了你就改变了，你不遇见神你就不能够改变。你原来发脾气现在还在发脾气，你原来说谎话现在还在说谎话，但是如果你遇见神了你就改变了。啊，因此我们就看见《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第四节，但是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了五千。你看五旬节以后，第二章是五旬节，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现在才到第四章，就是因为那个残疾人，四十多岁的一个残疾人被治好了，这个神迹，许多人就看见神与当时的教会同在，神的工作就在教会里面。所以圣经里用了一个就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蛮有能力来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么《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第三节，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把他们压起来了，为什么 因为这里是祭司们，他们有权柄的，他们可以把人压起来，因为这也是当时的公会的力量。当时犹太人中间，他们有官服，你看第九节，自民的官服和长老，他们都是当时的有权柄的人，他们可以把他们压起来。你看十五节，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这里有一个公会，公会就是以色列人或者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会议，里面就包括大祭司，包括官府，就是守殿官这些，他们掌权的。主耶稣也曾经被带到公会里面受审判，受审判。因此，当时公会他们这批人是很有权柄的人，现在他们就把他们压下来了，因为他们在传讲主耶稣的复活，本着主耶稣的名来教导众人，现在男丁数目都有5000。好，现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这个会就是他们的公会，这里面包括了官府，包括了长老、文士。文士是什么人？文士在当时是抄写圣经的人，他们专门抄写旧约圣经，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抄写旧约圣经，所以他们对圣经是非常的熟，旧约圣经是非常的熟。所以这个会议里面需要，公会里面需要这批人，他们就要用圣经的话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罪。好，第五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第六节，又有大祭司亚拿和盖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属都在那里。那么大祭司亚拿，当时的大祭司看来不止一个人，在摩西律法里面，当时在会幕里面，出埃及他们的会幕里面，大祭司只有一个人，当时只有一个人，就是亚伦。亚伦的儿子只是祭司，但是不是大祭司。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大祭司不止一个人了，下面这几个人都应该是大祭司。从希腊文的文法来看，你看第六节，又有大祭司亚拿和盖亚法，后面约翰的前面也有一个和，和约翰，亚历山大前面也有个和，所以中文有两个和字，中文翻译掉了，中文翻译掉了。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这么这些人都是大祭司呢？那要请你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 读到第二节。
凯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他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的分封的王，吕沙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
好，你看第二节，亚纳和盖亚法做什么？大祭司。大祭司就不是一个人了，看到没有哈？这就说到两个人了。好，那么今天第四章里面，这里看到有四个人了，好不好？都是大祭司。摩西律法时代只有一个大祭司是亚伦，以后都是一个大祭司。现在因为地很大了，好不好？地方很宽了，很大了，所以就不止一个大祭司了。你看这里第二，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这里就有两个大祭司了，好不好？啊，那么这两个大祭司在第四章里面都记载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约翰和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属都在那里。亲族原文不是亲族，原文是祭司的后代。那个不过现在还小，还也许只有不到二十岁，他们还不能做祭司，所以他们就叫祭司的亲属。以后他们大了都做祭司了，因为祭司的后代。他们都是祭司的后代，不是亲族，因为是后代。第七节，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神的名做这事呢？”这个奉神的名，原文也不是奉字，原文是在谁的名里面来做这事。这个事就是叫一个四十多岁的一个残疾人病就治好了，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医生也医不好的，但是这个病人医好了，这一件事情是一个神迹，是一件奇事。所以他们就问他，你们在什么能力的里面，在谁的名里面做这个事情，谁给你们的能力？是在谁的名里面做这个事？好，第八节，那是彼得被圣灵充满。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你们问是谁的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这个人是你们把他钉了十字架的，所以他钉十字架以后复活了，他复活了，所以我们就奉他的名，在他的名里面把这个人治好了。十一节，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一句话，彼得是引用的诗篇118篇，我们来读读诗篇118篇。 22节，
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好，匠人就是修房子的这些匠人，当时是用石头来修房子，他们觉得这块石头不好，把它丢了，但是这块石头就变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了。这是指的主耶稣说的。为什么我们知道这是指的主耶稣说呢？那就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的21章。42节，我们多读一点，读到46节，42节读到46节，马太福音21章。
耶稣说：“经上写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
好了，主耶稣在这里说，经上写着，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诗篇，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个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果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神的果是指的什么说的？神的果是指的教会说的，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教会就是神的果。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守律法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都不能进神的果。今天除了你相信主耶稣，以为主耶稣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现在做了房角的头一块石头了。我们再读一读以弗所书的2章。19节读到22节，19节读到22节。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先知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外邦人现在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个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一块石头，就是房角石，就是指着主耶稣来说了。所以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主耶稣的身上啊，教会的根基它是头一块石头，它是房屋头一块石头。那么教会也就是神的圣殿，21节，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旧约的圣殿是在耶路撒冷那一栋房子，新约的圣殿那就是教会，好不好？那是教会。因此保罗也就告诉我们，我们就是神的殿。那我们请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读到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
好了，这殿就是你们，你们就是指的教会哈，就是一批人啊。我们说过，教会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呼召出来，是指的一批人，不是指的那个房子说的，好不好？不是礼拜堂，不是指那个房子，是指的一批人。这一批人是神的圣殿，这是新约。旧约是有房子，新约不是了，新约就是这一批人，就是神的殿。主耶稣这是这个殿的头一块石头，方角石。这块石头是匠人所弃的石头，那就是守摩西律法的人不要的石头，好不好？现在这一块石头就是新约的神的殿的头一块石头，就是主耶稣。好，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主得救。天下人间没有第二个名字，只有一个名字，就是主耶稣这个名字。我们也曾经跟弟兄姊妹读了一些圣经，第一个，耶稣这个名字在他降生的时候，这个天使告诉约瑟或者告诉玛利亚的，他就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代表救赎拯救。但是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这个名字的意义，那在腓立比书就告诉我们，我们读一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读到十一节。六节到十一节，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好了，所以当主耶稣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神就将他称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个名还是耶稣，但是这个名已经 不只是代表救赎，而且是这个名字已经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十一节，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第十节，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以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个名，所有的被造都要屈膝。天上的，包括天使，听见主耶稣的名就要屈膝。撒旦听见主耶稣这个名，就要赶快逃跑了。这个名现在已经成为至高了，都要称这个名为主了，好不好？所以他们就是奉这个名把这个残疾人治好了。啊，感谢主。所以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主得救。得救这个字，我们就想到大概是信耶稣的时候的得救，啊，信耶稣，我们靠耶稣的名得救。得救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不只是指着我们信耶稣的得救，得救这个字是把我们从各种困难里面拯救出来，也是用的这个得救这个字。你不管你遇见任何的困难，这个名都能叫你得救，都能叫你得救。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在这个名里面来祷告。啊，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14章。13节读到14节，约翰福音14章13节读到14节。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好了，这个是主耶稣说的，奉我的名，原文就是在他的名里面来求，向父求，向主耶稣求，主都会成就，因为这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世界上没有一个名能够比他和他相比。那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四使徒行4章12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主得救。因此感谢主，这个名现在赐给教会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在我的名里面无论求什么，只有教会能够有主的名，我们在这个名里面来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18章，主耶稣说，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名里面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好不好？今天一批基督徒的聚会，问题就是说，你们是靠着哪一个名来聚会，好不好？啊，如果我们这个名是靠着执事会来聚会，那就错了。或者执事会聘的某某传道人，靠着他的名也错了。现在唯一的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只能高举主耶稣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里是指着主耶稣的名来讲，因为今天他们的见证，就是第四章的见证，是向官府做的见证。你知道官府的权柄是很大的哈，他可以把你关起来。主耶稣也是经过公会，当时的公会就是把他判了死刑了，交给比拉多。你看这个公会在当时是很有权柄的，很有权柄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看看主耶稣他的权柄，看看他的权柄。 我们再读读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到第三节。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按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十三章就是主耶稣就知道了，他当天晚上就要被卖，第二天就要钉十字架，所以他就知道父已将什么万有都交在他手里了，好不好？这个万有就是刚刚腓立比书第二章上讲的，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以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就是万有都交给主的手里了。那么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六节，我们读到二十节。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迷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了，你看主耶稣，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啊，三天复活以后，他和约到十一个门徒见面了啊，因为有一个门徒就是卖主耶稣的那个犹大不在里面。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刚刚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父将万有都交给主的手里了，对吧？那就是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现在都在谁的手里啊？在主耶稣的手里。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碰见困难不要害怕，好不好？因为权柄在谁的手里？在基督的手里。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主的手里，而且主耶稣告诉我们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你相信吗？主耶稣一定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在他名里面祷告，他就要成全。我们在他的名里面向父无论求什么，他都要为我们成全。但是有一点，主与我们同在，就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所吩咐我们的就是主的话，今天非来铁非教会就是走这条路，好不好？略有一点力量也要遵守主的话。我们不遵守人的话，我们不遵守神学的那些道理，但是我们遵守主的话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你是遵守主的话的，你这个你们的聚会是遵守主的话的，那就完全没有问题，主就与你同在，直到什么世界的末了。好，感谢主。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第四章，今天我们只能交通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下次还要继续交通。好，看看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什么我没有说清楚，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好，瑞珠，瑞珠，瑞珠，你说吧。
想请问一下哈，在 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四节那里讲到那个撒加利亚他是祭司，对不对？可是他后面又加一句话说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裔，所以撒加利亚本身是亚伦的后裔，他太太也是亚伦的后裔，还因为他本来就是祭司，所以他是亚伦的后裔，还是他是利未人？
你说是？你说
路加福音的第一章
第几章？
路加福音第一章。
第一章嘛，你说是撒加利亚嘛？
撒加利亚，他是一个祭司，对不对？
对的，他是祭司。
对，他后面又加一句话，他妻子亚伦的后裔，名叫伊丽莎伯。那撒加利亚本身是亚伦的后裔，然后他太太也是亚伦的后裔吗？
对对对，他就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也是亚伦的后裔。那意思就是说，亚伦的后裔不只生儿子哦，好不好？
对，
儿子就一定是祭司，好不好？但是女儿不是祭司，好好。
那所以撒加利亚本身也是亚伦的后裔。
撒加利亚本身是亚伦的后裔，所以他是祭司。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裔，但是妻子不是祭司，好不好
？OK， 好，
他可以的，好。好，如果没有了，我们就请。郭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